我们先看士师记的十三章一节。
士师记第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
听众朋友，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已经一再的说过，士师时代就是以色列人离弃神，受到敌人的欺压，于是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
没错，可是最可怜的就是每一次神拯救他们，每一次士师死了，他们就重蹈覆辙，又去犯罪，又离弃神。
对，前面几次我们刚刚读过士师耶弗他的事情，现在刘文呢，你看旧戏又重演喽。
是啊，圣经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让非利士人来侵略他们，有40年之久。
嗯，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很早就定居在巴勒斯坦的西南沿海一带的地方，他们常常是趁着以色列人衰弱的时候向内陆扩展他们的势力。
这么看，首当其冲受害最严重的恐怕就是靠近这一带地方的犹大支派和但支派了。
不错，在这40年当中，神不仅仅让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而受苦，神同时也从但支派里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位能够拯救他们的士师。
这就是神的怜悯心肠啊。
是的，这位士师的出身相当不平常，他是神用神机所赐的一个孩子。我们念士师记的13章2节到5节。
士师记第13章2节到5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但支派马挪亚的妻子说，他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一出胎就要归给神做拿西尔人。
嗯，我记得我们读民数记第6章的时候已经说过拿西尔人的事情，他们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分别或者奉献。
是的，那一段圣经里说到，神对拿西尔人的要求有3：第一是不可以喝酒，第二是不可以剃头，第3是不可以碰死尸。
不过石成
啊，
民数记所说的拿西尔人好像都是人自己向神许的愿，而且是在某一段时间这么做的，而现在神对马挪亚的妻子讲的是指定要这个孩子一辈子做拿西尔人，表示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对不对？
不错。接下来士师记的13章6节7节里记载了马挪亚的妻子回去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丈夫。
我来念士师记13章6节和7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尔人。
圣经说马挪亚的妻子告诉丈夫，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神的使者。
嗯，可是身为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女人，她听见这个话肯定是很兴奋，所以既没有问那个人从哪里来，也没有问那个人的名字，就立刻回去报告给她的丈夫了。
是啊，而男人呢一般就比较理智，因为士师记13章8节上说，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 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
师承，
嗯，
照这节经文所说的，马挪亚应该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因为他求神叫这个神人再出现一次，不是他对他妻子讲的事情没有把握，而是他想要知道孩子生下来以后他该怎么教养这个孩子。
不错，士师记十三章九到十二节就是神应允马挪亚的祷告，让马挪亚和这位神的使者有一段面对面的对话。
我来念士师记十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
当马挪亚把他心里的疑问向神的使者提出来以后，士师记的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就是神的使者所给他的回答。
我们来看看士师记十三章十三和十四节是怎么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
神的使者说，马挪亚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就要遵守拿细尔人的规矩，还特别的强调不可以喝清酒，也不可以喝浓酒，连葡萄树所结的以及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以吃。
师承啊，
啊哈，
我知道不吃不洁之物，这是表示分别为圣，而葡萄树所结的是指和酒有关系的东西，对不对啊？
对的，迦南地的气候非常适合生产葡萄，由于当时唯一保存葡萄的办法就是酿酒，而且葡萄只要搁在那儿，几天的功夫就会发酵变酒，所以不可以喝酒的人最保险的办法呀，就是连葡萄树所结的果子也不吃。
那么清酒和浓酒这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哦，所谓清酒啊，指的是用葡萄做的酒，对中东一带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很普通的饮料。至于浓酒呢，就是用其他的水果或者是蜂蜜或者是麦子杂粮等等酿的酒，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烈酒。
我明白了，神说拿细尔人既不可以喝清酒也不可以喝浓酒，意思就是拿细尔人不可以沾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那也就应该是滴酒不沾咯。
就是这个意思。神的使者说完了话以后，马挪亚就要求客人给他机会款待他。我们看士师记的十三章十五、十六节。
士师记第十三章十五和十六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我们接下去念士师记的十三章十七、十八节。
士师记十三章十七节和十八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
听众朋友，马挪亚问神的使者叫什么名字，这一方面是礼貌，更重要的呢，是从前中东地方的人非常看重名字，他们认为名字就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也代表了一个人的个性和气质。
结果这个使者告诉他，我名是奇妙的。
对，这句话其实翻译成我名是不可测透或者不能了解的， 可能啊更接近原文的意思。
换句话说，神是说到他的名字是太奇妙，是没有人能够想得通，能够解释得清楚的。
不错，于是马诺亚就预备了山羊羔和素祭，照着神使者的话奉献给神。
这就是士师记十三章十九和二十节所记载的，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
马诺亚和他妻子看见的这些个非比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会怎么想呢？我们念士师记的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士师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
刘文，你看，马诺亚也真是后知后觉，到现在才恍然大悟，相信这个出现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话的的的确确是神自己。
是啊，可是石成啊，
啊，
我觉得马诺亚的妻子对神的认识比马诺亚更清楚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神两次都是先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了。
对，我们把士师记十三章的最后两节，就是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节念完。
好，士师记十三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三森。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诗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三孙这个名字是从希伯来文的太阳来的，也就是说三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小太阳，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像太阳一样的。
嗯，很可能马诺亚夫妇从神得到感动，知道三孙将来的性情就是像烈日吧。
很有这个可能。那么听众朋友，当神向我们显现，把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让他来使用我们呢？
神所用的方式也许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也许只是一个我们很熟的环境，也许只是我们每一天所读的经文，但是在神的手里对我们的意义就不一样了。